哦，这一年来啊，不能去日本哦，我们今天只好来看日本的电影啊。
哦，啊，现在防疫期间，你连门都出不去了，那个门槛在那边，你都跨不出去了，你还想要去什么日本啊？
欢迎来到口罩戴好戴满的贱人543，
让我们用平易近人方式来跟你讲讲有关于建筑的口罩哦，不，有关于建筑的543。
目前的当下呢，台湾呢已经全部进入第三级的防疫措施，请大家减少出门的次数，非必要的情况不要出门啊，出门的话一定要戴口罩，回到家记得也用酒精消毒，然后把手洗干净，
然后顺便喝一点到身体里面，帮身体消消毒啊。
58%的金门高粱吗？
啊，不行，要70，再蒸溜一点，蒸到70再喝。哦，不要乱讲的哦，那是错误讯息哦。
那老人目前不是住在台湾吗？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当地的防疫情况吗？
啊，不瞒各位说啊，我在8个月之前就在过各位现在过的生活了。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封过城了，然后现在逐渐解封，但以丹麦一个500多万人的国家而言，我们一天有1000多个人受感染，然后我们测试量能大概20几万人一天，大家的日子其实过得还蛮平常的啦，就是减少外出，然后也不会有社会上的恐慌的事件，所以台湾相对而言，跟这边比起来，我们有将近4倍人口，以当下的感染量的话，其实大家可以不用紧张 ，handle 得了啦，希望是，希望是啊，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啦，我们的疫苗达到了 30% 了，每3个人就将近有1个人打到疫苗了，第一剂。这是台湾目前比较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有一些政治角力的问题。但不代表我打到咯，我其实是最后一批打的人，因为我太年轻了，曾经太过年轻，
还好没有立刻接唱，
没有疫苗可以打，
想打我们也打不到。
令人生气的是，丹麦这边我们30出头的人是最后一批打的，然后20几岁跟10几岁都还比较早打到，我不知道逻辑在什么地方，但肯定是有它的原因啦、
啊。哎呀，反正啊，就少出门就好了，宅在家里多愉快，你看看。
你宅看1个月、2个月试试看，看你想不想出门。
哦，我还是一定要出门啊，毕竟我还是有养狗嘛，狗狗要大便尿尿，出门溜溜啊。它被关在家里，可能得忧郁症的状况比较会发生。
比起你？
对，比起我。但是这边要特别提醒家里有饲养宠物的朋友啊，到家之前呢、啊，如果你要摸你家的狗狗或猫猫的话，记得先消毒之后再摸，毕竟病毒它的存活时间非常的长，残留在宠物上面的病毒啊，如果你再去摸到它的话，你还是会感染的。
你想想看，印度有好几只狮子不是也确诊了武汉肺炎吗？还是希望5月28号后台湾可以顺利解封了。
对，因为虽然待在家里大解是无所谓啦，要不然
无所谓
不要但是哦，你知道在家里哦，一直用一些黑暗料理，我自己都快吃到不行啊。
砰砰砰砰砰砰砰！
我没有万里长城可以做这个太阳炒饭啊！
啊，你都是黑暗料理界的人，你要做什么太阳的炒饭？太阳喏，呛！
不过台湾现在蛮适合的啦，因为
是吗？
因为没有下雨，所以。太阳炒饭，
听说周二之后会有梅雨的封面来袭，
但听说高压还笼罩在台湾上方。
哦，现在大家每一个人对这些名词都这么熟悉了，就对了，
没有错，
滞留风。但是我还是有准时关心台湾目前状况了，毕竟家人都还在那边啊。今天咱是准备来讲啥，就是要讲这些有的没的。
不，上次呢，我们讨论了台北市的时代的眼泪。这次呢，我们来讨论关于日本的时代眼泪。欢迎来到本周时代的眼泪，从比海海深看日本团地住宅的起源与衰败。
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好，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趴。哎，安妮，为什么这么喜欢讲我们这关于时代眼泪的东西啊？什么大安森林公园啊，中华商场啊，这个都是你制作的。难道你这是怀古的个性上升吗？
不是啦，不是啦，这个是缘分啦。你知道找了一个老房子，就会有千千万万个老房子跑出来。
这是孽缘吗？这就跟做意调一样，就都会有表跟里的传播路径就对了啦。有些人就不太愿意讲，没有，例如说你去某一些场所，你就不太好意思把它讲出来，就是里的传播路径这样子。
这个不好说啦。这边先跟各位做个简单的前提啦。团地是什么东西？大家可能第一次听到啦。团地可以算是日本集合住宅的一种形式啊。只是团地不是指住宅的形式，而是指某个时期有某个组织新建的房子。因为团地的形成呢，在时间点以及政策上有很大关系啊。这个时期跟组织呢，会在我们等一下讲到成立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再详细多加说明啊。
哎呀，讲到这个时期跟政策，就会想到一些时代感啊。感觉就是因为某种大事发生了，或是某些人大人物做了一些决定啊，好像又是似曾相似的一个情景啊，跟上一集的中华商场好像有一点像啊。
所以我就说都是属于时代的眼泪嘛，盛极一时又衰败到难以挽救。只不过中华商场拆掉了，但是团地呢，目前在日本还是有非常多的存在。
但是そうですね。なるほど。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啊，毕竟中华商场那块地最后还是属于台北市政府所有的，在处理住民的问题就是比较高的强制性啦。啊，你搬，你搬，你就要搬。政府虽然有人道义务协助你搬家，但是他要拆掉这栋房子，你区区升斗小民不依都不行呢。
我跟你讲啦，拆掉哦，还算是比较好一点点的结果啦。你看看那个建成圆环啊，不然那个商业密度有多高啊？最后啊，全部拆掉变文字馆。然后呢，最后呢，还不是又再回归平地，浪费公帑嘛？
最后还是躺在平地上是吧？
对啊，
越改越差，最后砍掉重练，是不是这意思？哎，不过你可以想想啊，我们也是可以今日拆大府，明日拆政府啊，跟政府玩一下零和游戏啊。
哎呀，不要再扯一些年轻人听不懂，因为妨害到我们补助的梗了啦。还什么明天拆政府，到时候就不给我们补助了。
所以要回归一下正题，讲到这边，这个团地住宅究竟是什么回事呢？为什么到现在还可以大量的存在啊？莫非是有什么金钱的诱惑，亦或是情感的纠葛，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呢？
我想应该是情爱上的纠葛吧。 MC 啊，基本上是牵扯到了团地的产权模式啊。有些团地呢，它是全部都售出的，那有些团地呢，它是属于半租半售，当然呢也有全部出租的模式。
哎呦，又是这么弹性的产权模式啊。那登记使用执照上面究竟是谁的名字呢？是属于公宅吗？还是属于私人的领域呢？
其实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了。你说它是公宅，它其实也不是公宅，它其实是政府呢委托民间建造的住宅，所以呢它并不列于日本公宅的范围内，但是呢却是有法令保护，比如说它有优先购买土地的权利啊，然后它会保障租金的高低啊，让大家都租得起，所以呢它才会有如此弹性的产权啊。不过呢，这个不同的产权模式呢，其实也间接造成了目前各地不同团地住宅最后的结果就是了。
我想这个就是在都市更新的部分了吧，全出租的模式产权还属于有关单位的，我等租期到了就可以更新了，没底下瞧来瞧去，不用在那边关说来关说去，我说拆就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就不用在月饼里面塞红包，也不用请人去泼漆或是泼粪啊，或者找媒体大肆报道说，哎，这个钉子户啦，那挡了大家都没有办法更新啊，也不用趁人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去拆房子啦。
那要在红包里面塞月饼，或者在头里面塞柚子吗？
啊啊！
哎哎哦哦哦哦！好啦，讲太多了，讲一些有的没的。不过你还是漏讲历史建筑的自然现象啊。
哦，补了最后一枪哦。哎呀，所以哦，因为这些弹性的产权模式啊，所以都不会发生啊。
而且它还不算历史建筑嘛，它没有这么样的 significant， 是吧？所以
对，不会，
它要烧的话，要烧的话，对对，它绝对烧不起来。它不是古迹，也不是历史建筑，没有具备这两个功能的那个可燃性比较低了。
对啊，还没有断电啊，断电就会自己烧起来。
啊，对对对，不可燃热色啊，为什么断电会自己烧起来？
就是那个地方就已经断电了，然后它会自燃。到底是自燃什么？反正这个全租住的团地呢，就像刚刚所说的，可以很顺利的更新啊。目前呢，有很多更新之后很不错的案例啊，但是其他两个模式呢，目前呢就是处于更新非常不顺利的阶段啊。
毕竟是都市更新嘛，没有花个十年二十年怎么更新的起来，那就没有那个味道啦，一定要花久一点时间，要跟很多人沟通，那才叫都市更新啦、啊、不有趣嘛。啊，你家附近围楼就这么危险了，是跟得掉跟不掉？
我看是跟不掉啦，
花个二十年都跟不掉，
让我们看下去。
哦好哦，安内好。
那么回归本周的电影哦，比海还深啊，是这个四肢愈合呢在2016年的作品啊。那为什么要跳这部电影呢？因为这部电影啊，其实主要的场景啊，就是发生在团地里面啊。
哦，原来是四肢愈合啊，我还以为是肢愈合嘞。哦，所以这个故事发生在都市更新后的团地，还是都市更新前的团地里呢？
当然是更新前的团地啊，这样才有时代的气氛嘛，那种昭和感有没有？
哦，修吼
故事吼、哦、在这种地方哦才会有情感，才会精彩丰富啊。
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看阿信那个时候的感觉嘛，整个回忆都满出来了嘛。
我还真的是、哦、阿信我只看过一两集而已吧。
阿信是昭和还是大正啊？
应该是更前面之前的吧。
啊啊、哦哦、不好意思啊、年代久远。所以这个团地是属于全售出的，还是只有售出一半，另外一半是用租人的呢？
这个团地呢是属于一半售出啊，一半出租的。那我看这个统计下来啦，通常这种半出租呢、半出售的团地呢，这个比例大约是租的六成、啊、卖的四成啊。
哦，你意思说像是董事会 49% 跟 51% 的持股的意思吗？
啊，我已经有你公司 51% 的股份了，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在你的演书记里面放蚵仔煎。
哦，好怕哦，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太不道德了。所以大家都想要成为 51% 的那个人，因为他可以胡作非为啊。
不是，我们讲到哪里去了？反正这个电影啊，电影在设定上呢，主角的母亲呢其实是住在出租部分的团地啊，那也是主角呢从小生长到大的地方啊。
我从资料上看到拍摄的地点，也就是四肢愈合导演，哎，行错，也就是四肢愈合导演从九岁到二十八岁生活的地方啊。我、哦、刚才那是个梗啊，故意是四肢愈合，
我听得出来，
是不是四肢愈合？
不要再四了，还是什么？我急哦！
啊，哎，他没有给我们钱。
哦，我把它逼掉，。
嗯、啊、，OK， 应该也就是特别有感觉的地方啦，那个拍起来才真情流露啊！你知道，就跟不知不觉眼泪就掉下来了，不知不觉就滑进去，
哎、欸，又滑进去、
哎，老梗，老梗。
那应该是那个自排车打
低档，低档，
对，打低档没有那个踩刹车，自己会有动力，就会滑进去。
没错，没错，没错。
欸、好啦，其实呢我觉得团地跟眷村是有一点点相似啊，就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呢总是会对那个地方抱一种乡愁，觉得那边好像带来很多的欢乐跟回忆啊。但是齁、哦、你现在2021年啊，要你啊再回去住在眷村里面，那种没有厕所然后电灯挂在上面啊，那么空间那么小，跟这个团地啊，你可能就会感爱安呢，
干嘛呢？
哎，不是，是要吗？这不好吧？我还是住在现在这个地方就好了。
冒了，
冒了，哎，
哎，冒了冒，哎呀，你不好了。就像是2021年了，你都用了不知道插缝几代了，再回去拿是什么？例如说 feature phone 功能型手机一样啊，你就会觉得啊，干矮，我干叔要贼，我需要这个吗？有了 Xbox Series X 就不会想要 PS5 一样
啊啊啊嗯，我觉得最后的例子有点不太对啦，毕竟我是属于 Sony 派的，但是前面讲的智慧型手机跟功能型手机的例子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啦，
由奢入俭难啊。
不，相较起台湾的眷村啊，日本的团地住宅可以说是小而精美啊，公寓形式，钢筋混凝土住宅，独立卫浴，而且还会配浴缸在里面啊。
哎，我怎么看平面看这么多没有看到有浴缸的，
那个浴缸超级小，小到你没有办法辨别那浴缸，你看阿布宽他是哭在里面泡的不是吗，
分不出他是看起来像是浴缸还是 洗手台这样子。
对对对对，那很小
画这样子会被建筑师骂死，
你就是被钉在墙上打，
活到三十几岁了浴缸还画不出来、
哦、我看电影就像你演的奇怪，
然后完了，回头看台湾的眷村或是中华商场没有独立卫浴而要去公共浴池，这可是非常不方便啊。
你知道在天桥上魔术师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其实那个时候去中华商场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上厕所，因为他那个厕所是公共厕所嘛，你要找到一间马桶里面没有大便的公共厕所根本就找不到啊。
啊，这个让我 想起小时候小学或中学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啊，就是有些人那个时候国中或国小的时候，就是有些同学上网厕所就是不会，我不知道是拉不到那个杆子或者是脚踩不下那个冲水的那个 tap， 永远就是会有啊，这边好像这样就可以了是吧，还要继续讲、哦、对啊，我是觉得有自己独立的厕所是一件现代的住宅必须要必备的，没有的话真的是蛮辛苦的、你也不知道你的邻居的卫生状况是如何，
没有错，而且更不要说、那个时候团地住宅有的 dining kitchen 这种超级前卫的饭厅式厨房啊，
哦，难道是 dining kitchen？ 这个是什么奇怪，我是特别去查看日文的发音啊，但是他如果讲成日文我想也是可以啦，但可能讲 dining kitchen 比较潮一点吧。哦， dining kitchen 基本上就是你煮饭，就是煮饭的厨房嘛，跟你吃饭的地方是在同一个空间的意思啊。
哦，对，就是你在一些日剧啊，或者是这个电影啊，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类似一种中岛厨房的概念啊。但就是中岛就是变成餐桌，要不然就是个吧台接餐桌嘛。我们现在呢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日本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前卫啊。
哦，讲一个大家比较熟，但我没有看过月薪娇妻的案例啊。他们小两口住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形式啊，你塞这个梗我还特别上网去查一下他们什么形式，毕竟我不是杰伊迷啊。讲到这个杰伊，我想大家这个收音机啊，不是电脑前面的、收音机什么老梗，电脑前面的各位可能就会很崩溃了、但是大家不要灰心，虽然杰伊结了婚，但是嘿嘿，那个杰伊也是没有结婚的。
你怎么这么说呢？杰伊也是常常当人妻的啊。
哦，你原来是讲另外一个结衣啊。啊，这个大家都熟，大家都熟了。啊，我是说那个捷运悠悠卡那个上面大家有一个人，有一个人物嘛，那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现在绝版买不到了啦。
哦，
所以这个 dining kitchen 啊，就是在日本啊，在看房子的时候，他常会写，哎，什么什么 LDK 的那个 DK 的部分就是了啦。
哦。原来是神秘学的密码，这个 DK 在我们这边是丹麦的缩写啊，原来在日本是 dining kitchen 的意思啊，原来如此。 Naruhoto、我一直好奇这 2LDK 的代码究竟指的是什么，难道是你前世的一段没有背下来的保险库密码吗？ 听你这样一讲，一切似乎都已经非常清晰了。 L 部分就是指 living room 客厅吗？那前面的数字就是你有两个以上的客厅吗？你知道现在防疫期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才能够协助防疫，所以 living room 也要两间以上，每个人有各自的客厅。哦，原来日本超前部署不止50年了，真是厉害。
这超前部署这50年之中，你要那么多客厅是要干什么啦？前面数字的部分呢，是指房间呐、啊，所以二流 DK 就是两个房间，一个客厅，一个饭厅，然后一个厨房呐、
啊。哦 ，narrow hotel。
对对对对对。
哦，原来如此，原来这一段神秘的代码其实蕴含着四个空间，四种不同形态空间的数量的意思啊。第一个就是二。如果举 2LDK 来看，第一个就是居室的数量，那就是有两间居室。 L 就是 living room， 就是客厅有一间。 DK 就是餐厅跟厨房共用的， DK room 就是dining kitchen 的意思啊。这样一切都清晰了呢。
而且其实不只是这个 dining kitchen 的部分啊，我跟你讲，这整个什么 GLDK 的系统呢，其实都是从传递开发出来的。
所以这个 Denji、哦、所以这个团地不只是一个住宅，甚至塑造了整个日本的居住的文化，几十年下来都是他在扛把子的，都是他在说话的、哦、就像台湾的几房几厅一样的道理，都是我们的建商苦苦耕耘几十年经营出来的心法。这就有助于我们各位消费者在阅读平面的时候心里默念的一个想法，大家心里就无功预售什么样的话术讲，你心中都有一片恬静的甜，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吗？
哦哦，讲太多是吧？
去买房子不是被代销屁的天花乱坠吗？
牵着鼻子走是吧？
什么两房一厅的也可以把你讲成以后可以变成三房两厅，或是以后会换大房子啊？
哦，对啊，对啊，然后发现自己的薪水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尤其最近美国的啊，多讲、
哎、
多讲，
讲多了，讲多了，讲多了。
OK，OK、okay,
okay.。哎呀，反正这个 2LDK 啊，或是台湾的三房两厅啊，就是一种需求造成的大量供给啊，然后最后这个供给呢，就变成了整体文化的一部分呐、啊。
其实里面蕴含着模具化的概念，你说是不是？
哎，这个就是了。
哼，没丢。那在电影里面。主角的房子是属于一种 2LDK、也就是两间卧房，一个 living room 一个客厅，然后一个 dining kitchen 的一个房型啊。我们就可以从客厅然后后面接饭厅、饭厅跟厨房是一体两面的，是挤在同一个空间的两样机能。不过由于饰演主角阿布宽实在太高大了，本来就已经很小的房间在他的体型之下真的有一种更加拥挤的感觉。那看镜头你就知道了啦。我还记得有一幕，他妈大概只有150吧，又加上驼背看起来更矮，然后跟他就是一个镜头很难对的状况啊。你想要差了40公分，然后楼高也不过2.4米左右，那 50mm 的镜头要对谁才好？到底要定在他脸上还是他妈脸上？这是非常非常难取的一个镜头啊。所以如果大家去看电影会发现呢，就是摄影师有时候很巧妙透过阿布宽坐在地板然后他妈坐在椅子上来取一个比较亲密的一个对话的景。
哎、欸，那房型都多老了，而且因为那个团地的起源呢，是因为二战过后东京被美军炸得千疮百孔，然后又百业待兴、啊、我跟你讲，根据统计啊，当时居住的需求啊，约有420万户是待重建的，所以即便团地的空间配置呢，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高规格的配置，但是为了快速的新建呢，跟短时间收纳最多的人口，二流 DK 就变成空间配置的首选。但后来随着时间的演进啊，经济慢慢的复苏啊，那开始有人买得起房子了嘛，所以团地呢才开始有了出售户。那出售户的空间配置呢，就会给到 3LDK 的大小，毕竟你买得起嘛，买就要买顶规啊，有没有？
什么选配都加进去，跟买车一样。HUD 要不要？
要啊。
曼巴要不要？
要啊。
霓虹灯要不要？
好啊。
哦，还有什么？天窗要不要？
可以啊。
那个引擎最不重要，那个不用用了，是不是？
哦、拔掉，拔掉，
拔掉，拔掉。拔掉所以那个主角老妈才会跟主角讲啊，欸、那一户3LDK 的在卖啊，你买一户给我嘛？或者是妈妈跑去就是那个老师家听黑胶唱片的时候，主角就心中就略有嫉妒啊，然后讪讪然的说，住在出售户的人气质就是不一样啊，感觉得出来出租户对于出售户有一种哇，他就是高高在上，比你高一个社会阶级的感觉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羡慕，或者是社会地位上的自我趋化。
毕竟人都是想要往上爬嘛，对于台湾人或是日本人呢，有一个自己的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的。如果有机会买或是可以买的话，就是要买啊。
投资房地产就是稳赚不亏了，但投资团地里面住宅好像，哎呀，跟最近的比特币一样没什么赚头，你说是不是？
你不能这么说，比特币你说不定现在买又会涨，
真的。
对，团地住宅的话 你买了我不好说，我真的不好说。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原来如此啊。
如果是要买团地内的住宅的话，多半是已经想要住到生命的结束那一刻啦。
哦，我那是讲到鸡目屎都飞不离啊，
他已经没有什么投资的价值啊，老实说。
哦，是这样子。以日本来说，其实没有投资房地产的习惯啊。毕竟你想想看，那时候泡沫经济啊，有玩过人中之龙的人都知道，那个到最后都跌得很惨。然后买来其实就自住或是租人。但你的意思是说，年轻人也不想要再住在团地里面的房子了，是吧？
哎，是。那因为团地作为都市中的居住空间呢，目前已经是弊大于利。你在电影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你没有看到什么年轻人啊，带什么小孩带妈妈的没有啦，然后小朋友也没有啦，然后青壮年的男性也都没有出现啊。
マジで？
マジです。
所以你看电影你会发现啊，连户外就是社区里面的儿童游乐器材都被封锁线封锁了起来啊，而且集会也都是老人在集会啊，就是一个没有年轻活力的社区啊。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日本人老年化严重，但这密度未免也过高了一点吧。但我觉得这也是地点的问题啊，你想想看，因为你刚才提到团地的新建的位置都是离市区比较远，然后让上班族回家只是睡一晚的一个空间形态。那如果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就是寸土寸金、没有地方、没有 suburb、没有郊区的台北市，那就举成功国宅为例，以前我工作的地方离成功国宅很近，他们都是类似的住宅空间形态，那现在还是挤满人啊。
对，你这么说也是没错啦。但是就是说哦，台湾地窄人稠嘛，发展到那个时候盖的地方可能附近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在现在在台北市的话，不管任何地方都已经被盖满了。它的目标客群呢是锁定给中产阶级入住，刚好那个时候的 salary man 呢，上班族的年龄层呢也都相近啊，所以大家都那个时候会跑到团地里面去住。那团地之所以会盖在离市中心比较偏远的地方呢，是因为它必须要有租金的保证，它的租金不能过高或过低，然后符合中产阶级可以住的水准。但是你也知道，日本的状况就不像台湾这么拥挤，所以呢，都市化的程度呢，没有办法让新建在郊区的团地住宅呢变成市中心的一部分。所以，年龄层相近，然后大家都是上班族。那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出人头地嘛，所以大部分人的一生呢也就在这边耗过了大半辈子，你现在呢想搬也搬不走，那最后你自己小孩长大啦、成家啦，离开了这个团地，所以团地呢就会像电影里面看到的都是剩下老年人了。
哎，萨拉利们活了二三十年，工作了四十年，退休的时候其实也就变成老了这一辈的人啦。那其实最近台湾也有疫情的关系，有发生一些零星的个案，但日本也常常会有一些老人孤独死的案件啊， 小孩离家，老伴过世之后，最后一个人孤零零的就是走了，离开这世界了。这其实如果发生在团地这样的一个场景，我们也不会太意外，但是也是不胜唏嘘啊。你说对不对？哎，等一下啊，你说这句话让我讲怎样？我们这节目不是乐观、正向、友善吗？那怎么都讲一些这么苦闷的事情？
哎哎，正向的部分马上就要来了啦。那这个社区族群单一化呢，造成的负面现象呢，其实呢也不只是老年化这个问题发生在这个时候啊，还有当年入住的年轻人期的人生苦闷的问题啊。
阿斯拉达，哦没有啦，是阿斯啊，阿斯。毕竟日本那个时候男主外女主内的想法还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啊。
其实现在也差不多啦。
啊，是啦是啦，所以整个社区在早上九点后上班族的男主人就会全部出门上班，女主人就会留在家里面。然后你想想那四五十年前其实也没有什么像 NETTOTUBE 或者是像是 UFLEX 这些东西可以看，可以消磨一些时间啊，想必这些女主人在家做完家事之后就闷得很啊。
而且那个时候呢，刚好呢，昭和有三大神器，彩色电视，然后洗衣机跟吸尘器。那多了洗衣机跟吸尘器这两个东西呢，就让这些主妇呢，家事做得特别快，所以他苦闷的时间非常的长。那我刚好提到，团地不会盖在市中心啊，它都是以郊区新建为目的啊。但它的设计上呢，也其实也没有要自给自足的意思啊，它都只有想到上班族啦，它只是提供一个上班族可以睡觉的地方而已啊。什么超市啊，这些民生必需品啊，都是要出团地买哦，很不方便啊，也没有街可以逛，很闷
啊。现在也不像台湾到处都有什么外送，什么 Topper It 这么发达，手机点一下就有什么必需品，然后连同什么熊猫就会送到这样子，当时都没有这种东西啊。
哎，这就不能这么说咯，其实那个时候打电话就可以叫卖菜的或是卖鱼的送货到府啊。哎呀，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 déjà vu 既视感啊？
哎，没有哎，
哎，没有吗？
哦，要演一下是吧？
哎，要
了。哦，OK。哎，这个好像在蜡笔小新，我有看过类似的场景啊。
没有错，这就是著名的场景。卖菜的先生呢，或是卖鱼的先生呢，送货到太太家，然后把货放下之后，大声的对着太太说：“太太，我喜欢你啊！”然后这就是一切外遇的起头，没有错。团地这集会出现，单纯就只是我想在节目上面大喊说：“太太，我喜欢你啊！”
哇，这句话很有感情哎，你是要唱一下？爱情故事突然发生，又再唱一次？
没有，我在对我的太太说。
哦，是这样子啊，阿斯。
虽然说这些都是虚拟的片段啊。但是日本成人影片这么发达的地方，怎么会放过独守空闺的团地人妻呢？所以那个时候的片商呢，就推出了一系列的团地妻白昼的情事，而且卖得非常的好呢，几乎把倒掉的片商都快救了回来呢。
素晴らしいですね。毕竟给人无限的遐想啊，而且日本上班族这么长时间工作，你知道我一个日本建筑师的前同事，他跟我讲，还九州。相对比较没有这么市中心的地方当建筑师，他一天还是要工作12个小时啊，那12个小时年轻人妻你叫他干嘛？而且团地的位置又这么偏远，常常造成老公需要通勤，你知道吗？一天上班12个小时，通勤再加2个小时，至少14个小时耶，那他家里面扣掉睡觉7个小时，假设这个人不用睡这么久，只睡5个小时，那他只有在家里面5个小时耶，那他可以跟人妻的接触或是 communication 就是吧。
欸，没有，不要一直往那个地方走啦。就是说齁，老公或是爸爸齁，很难参与家庭生活啦。那这样会变怎样？一个家庭变得不完整，团地的生活又很无聊。所以这些团地在都市设计上的缺点就慢慢浮现了。那这些状况呢，就会造成说中产阶级呢，不会再想说要把团地当做居住的首选啦。
哦，原来如此，So desne。所以 一个没有外部移入，只有内部移出的社区，年轻的族群移出社区，然后年老人逐渐年长的人继续在社区里面生活，这样就缺乏一个社会上人口自然增加率啊，自然的慢慢的逐渐的 gradually 电影中看到脸孔就会是上了年纪的人的模样了。
所以我们开头呢就说他是乡愁啦，但是呢现在要再去叫你住那个地方哦，你也会是这个哦没有很想啦，这个样子。
有趣的是台湾眷村后来因为改建成国宅嘛，然后眷村那时候站的位置通常就是比较市中心的位置，现在来看是市中心的位置啊。原住户住进去搬出来之后还是有一些新的族群年轻人住进去啊，这样多元的族群在社区里面就会感觉比较健康啦，那社会结构比较踏实比较稳定啦。
只能说时间才能证明一切啦，你知道当初要入住团地的话你还要抽签咧，抽中的几率才只有 2%， 这 2% 还是指你要有符合他所有的财力证明的标准啊，这些有的没的一堆资格你才可以参加抽签咧，还只有 2%。 那到现在齁变得没有人要住啊，都市更新也困难，只能说这一切令人不胜唏嘘啊。
以前台湾的国宅是要党政嘛，可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因应退过来这边的军眷，所以有党政或是有外省族群要照顾他们要安顿他们的原因啊，
哦，
所以有情有可原的啦。
对，因为那时候搬过来都是国民党嘛。
对啊，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是例如说在万华啊，在大安啊各处就是盖弄临时的住宅，没有好的房子住，那也不合理嘛。所以如果你有一些资源盖新的房子让这群退过来的族群去居住的话，那当然你要防止那些既得利益者，例如说有些就是本省大户去抢啊。但本省人当时应该也是有蛮多辛苦的人没有被照顾到就是了，反正怎么做就是会有一群人是比较辛苦的。好啦，讲到这也录到一小时快二十分了，但是不是就这样子本集节目就告一段落呢？还是你要补充更多关于人妻的资料呢？
不用了，我家里已经有人妻了。
对，恭喜恭喜，新婚恭喜，阿弥陀佛。如果各位对团地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都欢迎留言给我们哦。
大家可以到 Apple Podcast、Instagram、脸书粉丝页，或者是你也可以 email 给我们，
我们都会想办法尽快回复。像我前几天，应该是上礼拜吧，我终于发现我们的 Instagram 有一个我们遗忘了半年的讯息。Sorry， 我最近才开始学会在 Instagram 上面写讯息，然后我有跟那个网友道歉，我跟他道歉说我们真的不太会使用 Instagram， 然后我有好好的回复他的问题。好，那对啊，我们都会想办法尽快回复了。那我是老人，
我是大姐，
我们最近都变成三周更了，因为我们这一次录音都录超久，然后我们剪片的速度就是没办法赶上我们讲话的速度，所以希望三周后可以跟各位顺利的在天空再相见。那拜拜。
好，那我的那个 Apple Podcast 要改成三周一次了，拜拜。
我从这资料上看到拍摄地点就是知遇哦，是知
好
哦，你可以剪一句啊，
应该说知导演算了。
没有，我刚才那个是很自然的，我现在再演一次就觉得很辛苦。